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翻开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会读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找到吗？好，找到了。在我们开始读之前，我先做一个简单的报告。从明天开始呢，我会请假。我会请假一直到10月9号，然后我会请假。然后呢，10号我回来，我会工作一直到14号。然后15号我跟汉武执事，我们会到扬州去，扬州做教导，做短宣，一个星期。22号我们就回来，22号是星期六，23号我会在这间教会。我们会来，我会在这里讲到 ，alright。所以这两个礼拜或者这三个礼拜我不在的时候，都有人来讲到的。我们有张氏牧师，我们有李建安牧师，我们有林慈信牧师。林慈信牧师应该是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是李建安，那接下来第四个礼拜就是我，第五个礼拜是陈佐仁牧师。呀，所以十月份除了我以外，每个都是重量级的讲言，所以你们要把人带到。教会来听到，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在这个扬州教导，虽然是一小撮的羊群，但是我们相信可能当中有一些新的朋友，然后所以为我们的行程祷告等等。好，我们先读约翰一书，我们先读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找到了，我们一起读一二三，亲爱的，相爱。因为爱是从上帝来，凡是爱人的都是生的，并且认识神。因为上帝就是爱，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要使我们借着他而活。上帝的爱就在我们中间显明了，不是我们爱上帝，而是上帝爱我们，差遣他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上帝既然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我们若彼此相爱，上帝就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爱也在我们里面得到成全了。好，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今天再次召集我们。主啊，虽然这篇信息你的爱或者彼此相爱这篇信息听起来是我们很熟悉的，那求主你赐给我们谦卑的灵，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再次的被主你的话语所调照，并且求主你的圣灵改变我们，使我们能够更加去爱你所托付我们该爱的人。我们这把一下时间交托，求主你圣灵做感动的工作。我们知道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每个礼拜天我们在这里，我们都会读一些经文，一段经文。好，今天我会跟你分享三种爱， alright， 三种爱。好，首先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我们都是很熟悉的，来一起读马太福音22章37节到39节到40节。一二三，你要全心全性全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条诫命。第二条相似，全部律法和先知书为根据。好，弟兄姐妹，我不用解释，我相信你们对这些经文很熟悉，但是我们要问的就是，我们可否想过，为何只有这样的爱我们要不断的来强调呢？难道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吗？为什么每次都要讲说爱神爱人，为什么要讲这些呢？难道这世界上没有其他的爱可谈吗？当然有，我们今天就要谈三种爱。第一种爱是什么爱呢？第一种爱就是单单爱神但是不爱人。哦，有没有这样的爱？有这样的人的，这个不是新鲜事情。约翰在写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他在写 First John 的时候呢， John when he was writing this epistle， 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基本上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人， 当中有一些人说他能够与神很亲密的关系，他也说当中这些人不但跟这个神有很亲密的关系，但是他们的经历是很神秘的哦，很神秘，神秘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只有他们这些人能够有这样特殊的经历哦。有一些人是这样，当中有些人是这样的，他们还说哦，我不但跟这个神很亲密，我也认识这个神，并且我所认识的，我所爱的这个，我所认识的神，我也很爱这个神哦，很亲密的关系。但是很奇怪的，这种神秘的经历是使徒约翰跟其他的信徒没有的，这种经历没有。所以呢，因此呢，这些人就说没有也没关系，只要我有就行了，我只要跟这个神有亲密关系，我爱他就够了，至于我爱不爱其他的人，那个不是重点。所以使徒约翰那个时代已经有一些人只是单单说我爱那个上帝，爱到一个地步说我根本就不需要像使徒约翰你所说的认罪悔改，不用。所以约翰在讲什么？这些人虽然口称他们是爱善，是爱神，但是他们根本就不认识神，他们所爱的神不是约翰所讲的神。哦，单单爱神的人有这样的人吗？有这样的人，今天仍旧是有的。这些书你们要注意。Alright, 这些书叫做 Jesus Calling, 这个人叫做 Sarah Young, Sarah Young 他就是一个，如果没记错，他曾经是宣教士，他很喜欢灵修，来到一个地步，他说每次我来到上帝面前，我就是喜欢听声音。我每次在上帝面前，来到上帝面前安静的时候，我要听声音。我不但听，我有笔，我已经写好，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还有纸在我前面，我的日记在我前面，听到什么声音，神告诉我什么声音，我就写下来。哦，他写，很会写，写出这些书出来。Sarah Young, 很畅销的一本书，现在。Now, 这样的事情好不好？这样事情有一个危机。什么危机呢？也就是说，如果他所写的这些书，他的日记，我交给你，同时我也把这本圣经放在你面前，你会看哪一本？哪一本？你说牧师，我时间很紧，我通常很少时间看书看圣经，我看 Sarah Young 这个 Jesus Calling, 因为很容易看，真的看了很舒服的。你会选择比较容易看，很快就能够消化的东西，圣经很难，真的很难看。Alright, 很难读。所以弟兄姐妹，有一些人像 Sarah Young 这样的人，他听到声音，他写下来的危机就是，第一个，你们会轻看圣经。第二，你还会做一件事情，就是说以后你就会把他跟他的日记放在一起，跟圣经一起放在一起看的时候，两个都是同样的重要。哦，这个是很大的危险。Alright, 所以爱神不爱人，他有这样的一个危机。今天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单单爱神的人有没有？你可能不是 Sarah Young, 但是教会里面时常都有一种人，什么人呢？单单爱神，就是说，哦，我在教会的日子太久了，虽然我在这间教会有一段时，在这间教会有一段时间，或者在其他教会有一段时间，但是我知道我曾经在教会里面看到不可爱的人，因此我不要爱人，我只要爱神就好。有教会很多这样的人，受过伤害的人有，所以我单单的要躲在一边，我来敬拜，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敬拜，我没办法逃过的，我必须敬拜，我必须祷告，我必须读圣经，哦，我做这样的事情就够了，反正我相信耶稣基督只不过是为了得永生，我干嘛去爱你们这些人。有教会时常有这样的人，单爱神不爱人，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结果？昨天我们来上课的人，我们都说，如果我单单爱神，却恨他的弟兄，这人是说谎的，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得见的上帝。如果你单单只爱说，你说我爱上帝，我只要领受上帝的话，我向他祷告，我听他的声音，然后接下来我好好的跟神亲密就好，我就不爱其他的人。弟兄姐妹，迟早你会像死海一样。 死海是什么海呢？在他还没死以前，他有不断的吸收来自不同地方的河流的水，可是却没有流出去，变成死海。你的生命迟早会死的。单爱神，你不爱人，你迟早会死的。第二种爱是什么爱呢？第二种爱是单爱人，不爱上帝。哦，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我们很喜欢一些话，我读给你们，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今天我们很喜欢幸福 ，right？ 有些人会庆祝结婚周年纪念的，呀、yeah, ，很幸福，我很喜欢幸福，我也喜欢幸福，我喜欢幸福。幸福的定义是什么呢？最近我收到有一个人，他寄了这样的一个东西 ，post 在 Facebook， 他说：幸福是什么呢？幸福是你穷的时候有人跟着你，呀、yeah. ，all right。还有他说你有病的时候有人照顾你，哦，这样是幸福。他还说你冷的时候有人抱着你，这是幸福。还有他说你哭的时候有人会来安慰你，这是幸福。同意吗？ Alright? 好，接下来他还说你老的时候有人伴着你，这是幸福。当然是。接下来他说你错了有人包容你，这是幸福。接下来他还说你累了有人心疼你，这是幸福。 Alright? 好，接下来他结语说幸福不是你能左右多少人，而是多少人在你左右。哇，哦，真的，我老实讲，有一段时间，一段很片刻，我说哇，我真的很幸福，我不是很有钱或有人陪伴我，我冷的时候有人抱着我 ，OK。然后有错的时候有人会包容我，有我累的时候有人会心疼，哇，我很幸福。但是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也很喜欢这样的爱 ，All right， 这是人的爱，单爱人有这样的事情，这些爱我们很熟悉，无可否认的，就算是这样的爱 ，All right， 这是人的爱，就算是这样的爱，也是一种代价。也是一种牺牲，我们就是偏偏喜欢这样的爱围绕着我们，这是很正常的。然而单单看这样的爱，如果你喜欢这样的爱，你就说好，就是这样，我就是要这样的爱。弟兄姐妹们，我们就是这样的爱，我担心两件事情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发生呢？首先你会看到，如果你穷了，有一天这个人不跟着你，如果有一天你冷了没有人抱着你，如果有一天你老了没有人伴着你，如果你累了没有人，有一天没有人心疼你，我那个时候你就什么？你就不幸福。也就是说你这样的爱是怎么样，永远就是靠着对方，靠着他对你的回应，这是我很担心的。还有我也担心，如果我们基督教的爱，基督徒你对爱的了解停留在这个地步的话，信徒们，我们还不认识上帝，你只是单爱人，你还没有谈到上帝。 All right， 这些话不是非基督徒讲的，这些话是基督徒登出来的。哦，我很担心，虽然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真的。有些人在教会里面就是单单爱人，不爱上帝，或者不明白基督教的爱是什么爱。而我们今天我们要谈的是第三种爱。第三种爱是什么爱呢？上帝的爱。我们来读第四章第七节跟第八节，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不爱人的就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在这里约翰不是在否认这世界上有其他的爱，他不是在否认，他当然承认朋友跟朋友之间，家人跟家人之间，非基督徒之间还是有爱的，社会上还是有爱的。但是使徒约翰在这里谈的爱是另外一种的爱，是从上帝而来的爱。为什么这个点很重要呢？因为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使徒约翰第四章，你要看第四章，当我们在讲到爱的时候，它的背景是什么？ 他第一个背景很重要，就是说他在讲什么，他说我们该如何辨认谁是上帝的儿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第四章，因此呢，第一个我怎么知道这个人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呢？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人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上帝的儿子。哦，那个是我们上一次谈的信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这是第一个辨认。因此今天的假基督徒，今天的假基督，今天的假教师，这个是第一个你要辨认的。第二个我们该如何辨认，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说这个人活出上帝的爱，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你去辨认这个人是否是上帝的儿女。好，我们既然是知道了有这样的事情，当然我们就说这个爱是另一类的爱，这个爱是代表我们是上帝儿女的表达的一种爱。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爱呢？第九节就说，上帝差遣他独生子到世上来，要使我们借着他而活。上帝的爱就在我们中间显明了。接下来还说，差遣他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好，弟兄姐妹，这句话你说，哦，牧师你够烦的。这句话我们一开始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这句话是再熟也不过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算我不看神本圣经，这节我也会背。我信上，我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反得永生。哦，我们很熟悉这段经文。你这句话就在讲这个，牧师，你为什么还要讲这个呢？一个礼拜前，我跟几位弟兄去骑脚车。哦，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骑脚车的团契，真的。那个是星期一晚上，是一个很暗的黑暗，很黑暗的晚上。我们来到嘉冷河，真的，那个嘉冷河不短，不晓得为什么那一天灯路没有路灯的。哦，我们骑，我们一行人就是这样骑，骑到一半，突然间每个停下来，我也停下来，还好我们都有脚车，那个有什么前面的那个灯，我照这个东西，有个人躺在旁边路的中间，躺在那边，黑蒙蒙的躺在那边，哦，我们就停下来就看哦，所以每个围着看。看，但是我就上前去看咯，我要看这个是死人还是活人，真的我要知道，所以我去摇他，我说昂哥起来，有没有事情？他没有反应。昂哥起来，你为什么躺在这边？哇，一次没有反应，要摇几次他才这样。但后来我们就开始嗅到一个味道，就是原来这个人是喝醉的。 Alright， 黑蒙蒙的躺在那边，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就这样这么捏过去。那我们后来就叫他起来，慢慢扶他起来。哇，他很重，他身体很重，个子很小，可是很重，老人家躺在那边。那这个事情，我们后来我们就把他扶到一个树干，然后给他靠在那边，在路旁。为什么我提这件事情？这个事情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很多年前，我们就像这样的人，躺在黑暗里面，每一天我们就是懵懵懂懂的活在黑暗里面，没有光的，我们也不晓得为什么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就是躺在那边，一天能够躺就躺一天，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哦，我就想到，哦，这个影像不断的留在我的脑海里面，一直到有一天上帝差派儿子来到这世上，告诉我光在哪里。哦，我想到这个事情。弟兄姐妹，如果你说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子到世上，哦，这个是你最熟悉不过的话，弟兄姐妹，我要提醒你，上帝的爱有几件事情你要注意的。第一，它不是一句你我当亲看的事情。很多年前你要记住，在你还没相信耶稣基督以前，我们就是活在黑暗里面的人。今天你能够祷告，今天你能够说父，天上的父，这个是光已经照在你心里面，这个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以前就像这个人一样的，虽然个子看起来很小，不过很重，我们的罪在我们心里面太重了担子。这个是一个很熟悉的话，但是这是一句我们不当轻看的话。我们有一个事情我们要注意，这句话虽然是一句福音， 但他绝对不是叫我们以为上帝差派他的儿子做赎罪祭是一个过去的事情。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我相信耶稣基督，这句话停留在那个阶段，不是的。这句话永远都存在你心里面，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所以你不应当轻看这样的时候的事。这句话，很多时候我很怕你们，我也怕自己。上帝爱世人，差派他的独生子到这世上来为我们做赎罪祭，这些话我们听了太多，我们说哦，这个是以前的事情。这句话从今以后，我看圣经的时候，只要有这句话，我就跳过去。我当时跟你们这样讲，神爱世人，这是上帝的爱，你不应当轻看。第二，我们还怎么样看呢？我们要知道，这是一句丰丰富富、充满恩典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当你相信耶稣基督到今天，你要问你自己，你会慢慢从圣经里面，你会慢慢的看到，原来这句话里面是很丰富的一句话。可是你说没有啊，牧师，我信主这么久以来，我却不觉得它很丰富。一样的，同一句话，因为你没有长进，因为你没有好好看圣经，因为你没有好好读书，因为你没有好好上课，所以因此你忘记这句话是充满着丰富的恩典。这句话很丰富，它不断的，如果你好好看圣经、读圣经，好好明白上帝的教导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原来我和我们过去就好像这个食粮的罪汉一样，真的我很可怜他，我很同情他。这个不是我第一次叫一个罪行的人，一个最食粮的人起来，不是第一次。我家附近很多老人家，有一次有一个老人家躺在路旁，所以我很奇怪，为什么这个人躺在路旁？我叫他起来，他也是懵懵懂懂的。后来我打电话给警察，警察都不睬，警察说这个是老样子，每次都是这样，这个人来都不来。所以弟兄姐妹，这句话，神差派他独生子来的世上做赎罪祭，你要永远记住，永远记住，不断的从圣经里面学习到耶稣基督是谁，跟你什么关系。你还要记住耶稣为什么要来，耶稣来了做什么，他又讲了什么，和圣经里面接下来还提到很多他的事情，你知道吗？上帝差派他的儿子来这世上为你死做赎罪祭，是很丰富的一句话，你不要轻看。第三，我们要不断的记住，它是一句不断提醒我们赦免我们的罪的一句话。耶稣基督是很多年前救了你，使你悔改相信他，但是你不要忘记，你仍旧是罪人，我仍旧是罪人。我的脑海里面，你看我很斯文，但是我的脑海里面很多淫乱的些念头。你看我好像是一个很好的牧师，但是我是一个很容易嫉妒的一个人。你以为我是一个好人，不，我心里面充满着苦毒。你也是，我也是。因此我们每天都需要上帝赐下他的儿子的赦免，我们都需要。这不是一句你看了就算的一句话，这句话是你每天都需要的一句话，每天都在发生在你生命的一句话，上帝的爱。还有，这是一句怎么样的话？这是一句你在你家庭里面，你跟家庭成员彼此代祷的一句话。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孩子不听话，我说孩子，我讲了几次，你为什么还是这样？哦，父亲会哇拉头发，然后母亲会哭，然后父亲也没懂要做什么。哦，我们每次讲越多，孩子越不听，甚至夫妻之间也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夫妻每次都是这样的，妻子每次跟老公说，为什么结婚之后你爱我，你更对我的耐心远远不如谈恋爱的时候，这是正常的事情，当然，啊，不是不正常，不正常。因为我们没有基督的爱，你越明白基督的爱，夫妻之间的耐心，夫妻之间的爱是越来越丰富的。如果家里有老人，不是我，我是说我的岳父岳母。哦，我的岳母是一个很容易忘记的东西的一个人，很健忘也很乱的一个人。哦，他东西不见，他就发脾气，每天发脾气。丢东西很有些时候很烦，真的我很烦。我的岳母他每次发脾气的时候，他 我觉得的时候，我有些时候我很生气，我看着他的时候，然后他这个人丢东西，然后骂他的老公，然后也那门大大力的关起来，哇，吵到邻居，吵到我们隔壁，我们都住在他隔壁。然后后来我没看到，有些时候我就看着他，我心里面很气，但是我看着他，有些时候我看他的表情，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个人，很可怜。前几天我的手提电话，我们去他家吃早餐，然后后来我就走了，我手提电话就放在桌子上面，我走了，后来去到停车场，我才想到，哦，我的手提电话，然后我就回去拿咯。但是我的岳父说，哦，他拿了我手提电话去找我，我在想他怎么知道我去哪里，哦，他又很容易健忘的，他也不晓得他会在哪里的，哦，我就开始担心了。他拿我的手提电话，可应该跑去地铁站，我不是坐地铁的嘛，地铁站是另外一个方向，我的车在另外一个方向，哦，我就心里面很急，到底这个人跑去哪里。所以从这个事情，我心里面我有些时候我很生气，因为为什么我到家了我还给我这样多事情做，我很烦，真的。但是后来我就看到他很可怜，所以那一天早上他过了一阵子他又回来了，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心里面都软了。那一天是一个很明亮， It's a sunny morning， 但是我的心很沉重。家里面你会有这样的老人家，你要体恤他们，他们有他们的软弱，他们在孤单的时候你们可能没有办法体谅他们，他们在很多身体衰败的时候，头脑没有办法想东西记东西的时候，不是他要的。哦，我看到我的岳母，真的我的心真的很痛。有时同样的，如果你是老人家，你的身体衰败，很多时候你会孤单，但是你同时也不要随时把你的孩子拿来做出气筒。我们很多时候老人家，你要尽上你的责任。你们有一点比我的岳母更好，比我的岳父更好，他们身体在衰败，每天都在衰败，记忆力越来差劲，也会耍脾气，你也会耍脾气，有一点你跟他不一样，你相信耶稣基督，他不信。有一点，这是很大的重要的地方，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无论你是老人家，无论你是孩子们，在家里的孩子们，你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呢？不要只是想到发脾气的事情，不要拿人来发脾气，不要拿孩子来发脾气。虽然你说我很孤单，是，不过你可以祷告，因为我们有一个上帝，你相信上帝，你相信耶稣基督，他是你的赎罪祭。所以这是一句什么话？彼此代祷的一句话。 J.C. Ryle 他讲一句话， J.C. Ryle 是一个清教徒跟牧师，我很喜欢读他的灵修的书籍。他说 Getting beyond selfish prayers， 他说不要只是想到自己的需要而祷告，不要只是想到自己。他说我们该做什么，该怎么祷告呢？他说 Let us beware of selfish prayer， The prayers which are wholly taken up with our own affairs。就是说你的祷告不要只是停留在你心里面所要的东西，停留在你自己本身的欲望的事情而已。他说你要为你的四周围的家人还有灵魂祷告。他说什么呢？ Let us name all whom we love before God continuously， 每一天来到上帝面前为这些人的灵魂祷告。为什么呢？他说 They are let us pray for all， 他们 they are the worst，They are the hardest. They are the most unbelieving. Pray for them. 哦，他们是很坚硬的人，很刚硬的人，很糟糕的人，也是永远看起来不会相信上帝的人。Pray for them. 为他们祷告。J.C. Wright 讲说 ,Year after year, let us continue to pray for them. 每一年为他们祷告 ,in spite of their continued unbelief.就算每一年看起来这个人仍旧不信，你仍旧为他祷告。It may take for 10 years, 15 years, 20 years. Or it may not even come. But just keep praying. Keep praying, 就是为他们祷告。Because it will not come until we have exchanged prayer for praise and are far away from this world. 就是说如果你要看到效果，看到上帝垂听你祷告，你要远离这世界。你要花时间来祷告，不要只是说想到你自己要的事情来赞美上帝。不，你要为他们的需要祷告。They are the hardest. They are the worst. 为他们祷告。弟兄姐妹，我们还能够做什么？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子，就是要使我们借着他而活。你的丈夫不争气，你为他祷告；你的妻子不听话，你为他祷告；你的家人不听话，为他们祷告。因为有些东西是罪在捆绑他们，他们活在黑暗里面，你要为他们祷告。这句话是提醒你们彼此的祷告。还有这句话是什么话呢？这句话是叫你建立教会，这是一个重，是一个焦点。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建立恩悦教会？我们为什么要建立永约教会？是2017年我们要去建立永约教会。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建立永约教会或者恩悦教会的目的，不是单单要教导而已，那个不是重点。虽然那个是我们很重要的一环，但是那个不是重点。建立教会的焦点，弟兄姐妹，是什么？使人看到，使人想到，使人经历到上帝的爱，这个是焦点。恩悦教会建立教会也应该是这样的焦点，永悦教会也应该是这样的焦点。不然的话，我们不应该建立教会。哪怕你教导再强，你忘记了上帝的焦点，上帝的爱的话，你不要去建立教会。每一回我们有一个事情我们要注意，2017年我们真的是要去建立教会，永悦教会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教会历史里面我们要学习到一些功课。什么功课？每一回教会被建立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很兴奋的，那个时候是很吸引人的，那个时候是通常那个时候是信徒们是最顺服的时候。不信的话我们来看，好，我们来看摩西时代。摩西说来，他召集了这全部的人民，哦，全部的人民听到打雷的声音，闪电的声音，脚声，还有冒着烟的山，人民看见了就颠抖，远远的站着。他们说，摩西摩西，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你的话，不要让上帝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我这个时候，全民的百姓以色列来到摩西的面前，他们很听话的，因为他们在一起要开始敬拜了，开始建立敬拜的时候了。刚刚从离开埃及的时候，接下来我们看耶稣亚，耶稣亚也是这样。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要过约旦河去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回答耶稣亚说，耶稣亚，耶稣亚，你吩咐我们的一切话，我们都必遵行，无论你差派我们到哪里去，我们都一定去。哦，很听话，这个也是要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进入应许之地，很听话的，很顺服的，很合一的，很兴奋的，因为他们要进入应许之地，同意吗？还有，我们来到所罗门的时代，所罗门他建圣殿的时候，所罗门的祷告，祷告完了之后，献祭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献祭是最多的时候，最风光的时候，教会那个时候是那个圣殿是最荣耀的时候，哦，到处都是金，到处都是很高崇的一个建筑，一个建筑，太美了。献祭的时候，哇，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们讲什么呢？他们那个时候，列王记上第一章第八节说，第八章第六十一节说，所以你们的心要完全归给耶和华我们的上帝，遵行他的礼律，遵守他的诫命，像今天一样。62节就说，王和所有与他在一起的以色列人都在耶和华面前献祭，然后过后呢，大家开开心心回家去。这是建堂的时候，这是起初建立教会很喜乐的一件事情，很兴奋，很听话的时候。使徒行传，这是也是你很熟悉的第二章。第二章这里讲到说，哇，那个时候圣灵降临，3000个人信主，哇，很兴奋，很兴奋。那个时候有人受洗，增加了3000个人，门徒增加3个人，那是很同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相通，擘饼和祷告。这些事情，这个是教会历史 所发生的事情，有个共同点，在起初建立教会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很同心，也很合一。然而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这些事情发生以后，信徒们就软弱了，以色列人就软弱了，他们开始敬拜偶像，他们离开上帝的话，使徒行传的教会越来越多问题在里面。那我要讲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快就要去建立踊跃教会，所以我要问你们，你们兴奋吗？你们感到兴奋是应当的，因为在 Facebook 我们都已经看到很多人很兴奋，我不认识的人，建发牧师也不认识的人，每个都很兴奋。你什么时候要开始，在什么地方开始？哦，很兴奋，哦，我很兴奋，真的。然而这件事情，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事情，恩悦教会你也应当兴奋，你应当兴奋，因为这是一件好的事情。我们计划在12月份的其中一个主日，我们会有一个差遣礼，除了差派建发牧师，还有一群的这个执事们出去接这个差遣礼之的以外呢，我们基本上是要提醒这些人一件事情，他们为什么要建立教会？你去建立教会是因为上帝的爱，你要彰显上帝的爱，因此你才去。要永远记住，无论你在西部哪个地方，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是要使人借着他而活，这是焦点，不是其他的。所以因此目前我们长老在做一件事情，任何的执事，尤其是执事还有服事的人员，如果你们要去踊跃教会服事，你们要来跟我们谈。我们谈并不是要刁难你，我们谈是要确保我们要问一些问题。什么问题？首先我们要问你为什么要去。我们是鼓励人家去建立教会，真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心里面有一些数目人数，就是说是要开始建立教会，人数不要太少，可能15位20位比较容易做事情，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 Go。 但是你去之前你要跟我们长老谈一下，谈什么呢？你为什么去？你是带着怎么样的动机去？ Why you go? What motive do you have? 接下来我还要问你为什么要离开这里。有些人去跟离开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不晓得为什么要去，去是因为我要躲避一些人在这里，有些人离开是因为这里他不爽，他要离开。我不要你这样的人去踊跃教会，因为你去到踊跃教会，你会搞坏踊跃教会。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你要记住，你去你离开都是因为上帝的爱，这是焦点，不然你不要去。第三，你去的时候你要凭什么，你要做什么，在什么岗位服事？ Alright? 你要有什么岗位？我还要问你，你祷告了吗？祷告之后你顺服了吗？哦，这是我要问的。Alright? 所以我要基本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你们要带着上帝的爱前去。然后因为你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一个人很清楚明白上帝的爱的时候，你去的，你抱着这种信念去的时候，你去建立教会的时候，接下来你心里有个准备，怎么样面对教会里面的问题。起初很兴奋，将来那边有很多的问题，内在的问题你要面对的，你可以承受得了吗？如果你没有这个上帝的爱，你承受不了的，这是我担心的。如果你在这里因为你都不可以承受这里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你去那边同样也会事情发生，同样的。所以因此我要你们去，除非你明白上帝的爱，不然你不要去，最好不要去，将来会很辛苦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还要注意一件事情，虽然我们很兴奋踊跃教会要建立的，有一个东西，有一件事情我要提醒你们，留下来的人，弟兄姐妹，你们要注意，恩悦教会也是同样重要的，明白状况吗？也是同样教会，也是同样是教会，也是同样重要的一个事工。你不要只想到哦，踊跃教会，踊跃教会，这里我不要，我要去那边。不，恩悦教会也是同样重要。这个地方也是你服事的地方，这个地方也是你敬拜的地方，这个地方存留的目的也是彰显上帝的慈爱的地方。这个地方 而你要为上帝而活。所以无论在永约或者在恩约教会，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两个地方都同样重要。我们要不断地把不信的人带到这里，把不信的人带到那里去，不断地把死了的人、醉在茅庐的人、黑暗里面的人带到光明里面，这是恩悦教会、永悦教会应当做的事情。弟兄姐妹，我要提醒你们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只有一个，我们只存活一次，很快就过去了。无论你在恩悦教会、在永悦教会，我们只能够活一次，我们是否愿意单单的以上帝的爱来在这里服侍，在永悦教会服侍呢？只有一次。一个教会，无论是永悦或者是恩悦教会，如果没有彰显上帝赦罪之恩、怜悯的爱的话，这两间教会就算你教导再强，我们就不过只不过是一个什么拔这个名的锣，什么响的什么拔，响的拔，只是嘣嘣嘣嘣嘣，没有意思的。你要记住，我们要彰显上帝的慈爱，这是我们建立教会的焦点。所以今天我们谈了三种爱。第一种爱是什么呢？你为什么去？第一种爱就是单单的爱神而不爱人。第二种爱是单单爱人不爱神。好，这个是你很熟悉的影星，他们为了这个杂志，他们在拍这个照片，全家人好像在祷告，但是他们私底下，他们私生活里面根本不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因此难怪婚姻破碎，难怪他们换伴侣好像在换情，好像换衣服一样。你要爱神，你才有办法爱你的配偶。所以今天我们谈的上帝的爱，不但帮助你个人，使你回想上帝的救恩，同时也在你的家庭里面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你不要忘记这事情，婚姻上面你要回到上帝面前，不然你不要期待你要建立你的家庭。我讲一个故事，是自在的问题 的故事，那我们就结束。为什么我们要讲上帝的爱？好多年前，我有三个姐姐，我三个姐姐都很聪明，然后最后一个姐姐她是很聪明的一个人。小学的时候她参加了全国的书法比赛，全国第一哦。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家里不是很有钱，电视机只不过是黑白的，哇，然后看电视机的时候邻居一起的来看那种。但是我们家里面那个收音机，我姐姐在小学的时候她就全国参加这个书法比赛，全国第一，就得来出了一个奖牌，很大奖牌，新加坡小学全国书法第一，哇，很光彩的。然后还送了一个收音机，那个是我家第一个收音机。我当然我家里每个人很兴奋，因为我的亲戚朋友都住在隔壁的，每个人说哇，这个人很厉害，你姐姐很厉害很厉害。我父亲当然很高兴，因为我父亲在外面工作，从来不晓得学校发生什么事情，只不过后来报纸登出来某某人得了全国书法第一，哇，他看了他都很高兴，他有什么，他有面子，哇，我们全家为我的姐姐感到光荣。后来来到中学的时候，我中学的时候我也出名。有一次星期六，我的 CCA 户外活动过后呢，我偷偷跑进去一个课室，我就开始涂鸦。哇，涂鸦涂鸦涂鸦，所以 MRT 涂鸦不是新鲜事，所以我涂鸦，我画的东西都是很糟糕很糟糕的事情。我后来那个时候神父走过，因为我是读海信中学，哇，真的，神父走过，他看到我，我看到他，他吓到，我也吓到。后来我就出名了咯。我就在 众人面前被鞭打，啪打屁股。在我家里兄弟姐妹，我是第一个。啪啪，我打了之后，我哥哥在那边。那我不晓得我哥哥会怎么想，我不晓得他会说：“哎，这个是我弟弟，你看。”还是他说：“哦，我静静，不要表达，不要表露我的身份。”有两个选择，至少第一，他会否认他是我弟弟；第二，他哇不提。就算回家，我们通常我们都是走路一起回家的，但是可能他可以选择不跟我一起走，明白懂了吗？而最糟糕的是，打了之后我还有被记过的嘛，有大过小过，两个小过，我家里第一个拿这种东西。那后来我没有跟我父亲讲，被鞭打我哥哥也没有跟我父亲讲，我们很喜欢给父亲 surprise。 所以年底 report card 出来了咯，首先第一个 surprise， 我给他两个 surprise。 第一个 surprise 就是哇哦，他就想到叶飞满江红。哇，真的，我成绩那时很糟糕，我 fail， 我是第一个在家里 fail 的人，留班的人，全家人都没有这样的，是我第一个。然后接着他说：“啊，你 fail 已经很惨了，还有大过，为什么你没有跟我讲？两个小过，为什么你没有跟我讲？那我为什么讲这个？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的邻居他们知道吗？他们知道，兄弟姐妹们知道的，他们会看哦，当中的一个弟弟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感到很惭愧。”我们该怎么样？远离他吗？还是我假假不认识他？还是我们求我的父亲原谅他？哦，你可以做三件事情。教会里面也是这样，上帝赦免的罪，我们会看到不同的人会犯罪，很多时候令你很生气，咬牙切齿不一定是在阴间才发生的，现实生活你看到你会咬牙切齿。但是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们在犯罪，家里的人在犯罪，老人家在犯罪，我们有三个选择。第一，我们假假不认识他；第二，我们不跟他走在一起；第三，你祷告向天父求赦免他。你难道天上的父不会生气吗？会生气的。他不会伤心吗？他会伤心的，但是他也会赦免。我们应该做这样的事情，无论是在恩悦教会、踊跃教会，上帝的爱是第三种爱，我们要彰显出来。因此约翰一书第十二节他讲说，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我们若彼此相爱，上帝就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爱也在我们里面得到什么成全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永远记住，不断的为你软弱的灵舌，为你软弱的肢体，为你软弱的家人祷告祈求，求神赦免。我们都是罪人，求主看顾。我们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要求赦免呢？有一件事情我要问你们，约瑟，你们知道约瑟是谁哈？约瑟被兄弟姐被他弟兄兄弟被卖到埃及的时候，他在埃及做了宰相，他多么的渴望他的父亲跟兄弟们都看到他在埃及宰相的那种荣耀的场面跟日子。他说：“父亲什么时候来？兄弟什么时候回来？我要和他们见面，我要给他们分享，跟他们分享神所给予我的荣耀。”弟兄姐妹，你为什么要为你孩子祷告？你为什么为你的配偶祷告？为你的家人祷告？为父母亲祷告？为你兄弟姐妹们祷告？你要像约瑟一样，让他们有一天能够看到，能够尝到天上荣耀的日子。这是约瑟做的，你也应当做，我也应当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记住这是上帝的爱。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再次把弟兄姐妹们交托给你，求主你的爱，赦免的爱，不断的安慰我们，苏醒我们的灵魂，让我们对着那些软弱的肢体，我们能够更加的体恤他们，包容他们，怜悯他们， 求主你坚定我们的信心，赐给我们更多的感动能力的来爱他们。求主你帮助，求主你看顾，让恩悦教会、踊跃教会都是一间彰显你的爱的教会。也求主你上帝的爱彰显在我们个人的生命，还有教会，还有家庭里面，帮助我们。愿主你把人多多加添给这两间教会，使更多的人归向耶稣基督。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